我们今天晚上要思想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十三节。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遇难的时候我应允了你们，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遇难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凡事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费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愧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哥林多人呐、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像对自己孩子说的，读经大字。
谢谢严敏姐妹的读经。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段经文，神工人的见证。所谓神工人，就是一个神的仆人，一个神所使用的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他很清楚知道他的责任，传福音，在他们当中教导，他领受这样的一个神给他的托付，使徒的责任，在他们当中教导他们生命成长。因此保罗很看重他这样的一个使徒的责任，他这样的一个神仆人的一个见证。因此保罗在这里说，我与神同工的，我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遇难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那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这么说。我们知道哥林多是一个商业发达的一个城市，人民好胜，而且整个城市的道德生活相当败坏。那哥林多信徒，当然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都有自己一些敬拜异教的这些偶像，也受到当时世俗的这些不良的风气影响，还没有信主是如此。那信主之后呢，同样面对很大的冲击，很大的试探，这是很自然的。因此也有一些人可能就软弱灰心，但是不表示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基督就这样的注定失败。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前书的时候，他这样说，我写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那保罗把这群信主的弟兄姐妹称他们是在基督里成圣，是蒙召做圣徒的，特别说明他们是在基督里成圣，是主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是他们蒙召，神选召他们，不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是做一个圣徒，是一个圣洁的人。那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保罗更加强调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确实应该可以说，每一个基督徒真的是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生命改变之后，体会这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我们从罪得做赦免，与神和好，我们在基督里有新的生命，是从世界从黑暗分别出来， 过一个光明圣洁的生活。保罗自己体会到是如此，过去他是怎么样的逼迫教会，捉拿基督徒，为他所信的犹太教律法大发热心，自以为意。不过那是他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在他的宗教里面。但是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认识耶稣基督之后呢，他整个生命改变过来，以致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他这样说：我在罪人中是个罪魁，我在罪人当中是一个很大的罪人，然而我蒙了怜悯，是神的怜悯，神拯救了他。虽然他过去有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律法，这些身份，这些地位，这些学问，但是对保罗来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蒙恩得救，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那才是最宝贵的。所以保罗体会到神的恩，神的爱在他身上，因此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整个生命改变之后呢，他第一句话问说：主啊，你是谁？第二句话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他就这样的认定这位主，呼召他做外邦的使徒，他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那因此保罗无论在各处，特别来到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当中，他说：我与神同工，我们与神同工的，劝你们，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那恩典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罪的痛苦，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那这是最大的恩典。恩典就是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就是我们从罪得着赦免，得着释放，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再受这个罪的控告，这是最大的恩典，这是最基本的。当然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改造我们这个人，实际的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不再受罪的捆绑。过去我们受罪捆绑，我们在行在黑暗罪恶当中，但是今天神要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让我们活出基督丰盛的生命，显出基督荣美的形象。那这是神拯救我们最终的目的，神的心意。那保罗经历到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所以保罗与神同工，保罗起来侍奉神，见证神。那因此他在用他过来人的身份，也因为他领受这样的一个职分，却能与神和好的职分，来劝勉哥林多教会说不可徒受神的恩典。什么叫做徒受神的恩典呢？徒受就是浪费，白白不珍惜，得到不会珍惜，那就是徒受了。当我们白白接受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回应，没有去报答神的恩典，你要知道今天我们领受救恩是神白白给我们，我们不用付出什么代价，我们不是将功赎罪，我们不是要做什么我们才能得救，就是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得救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付出什么来换取救恩。耶稣，上帝没有条件主动的接受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那我们就这样白白领受。那当我们这样白白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成为新造的人，生命改变，圣灵在我们里面，每一个重生得救人都这样的体会，那这是神的恩典，很真实的，你感受到吗？你体会到吗？我相信洗礼的弟兄姐妹，当你开始洗礼，当你开始觉知信主，然后继续在教会上慕道班，然后甚至你要说我要洗礼，为什么要洗礼？不只是一个仪式哦，是清楚知道说神赦免你的罪，把你从黑暗里面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进入上帝永生爱者的国度里面，那这是一个转变，你体会到了啊，不只是说体会到感谢神我信耶稣了，很好。那没有做些什么东西，那就是徒受神的恩典了。一个人真正体会神的恩典，他应该回应神的恩典。一个病重的人，无可救药的人，一贫如洗，没有办法做些什么，只有等待死亡来到的时候，却遇到一个医生无条件的医治好他，这个人完全康复了，你想这个人多么开心，他应该感激这个医生，很自然的嘛。 但是如果这个完全看不了的人，他一点也不觉得怎么样，好像是理所当然的。那你说这个人，我们又说什么忘恩负义，其实就是徒受恩典，白白本来是灭亡的，本来是死定的，现在好了却不做些什么，一点都不感激。你我们说这样的是一个什么忘恩负义。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拯救我们，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应该回应神的恩典。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他说我也劝你们不可徒受神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那保罗在第二节提到这句话是引用以赛亚书49:8的话，意思就是说现在是神悦纳的时候，现在是神悦纳，神应允我们，是神拯救的日子，神这样的拯救我们。那保罗在他们当中，他们应该珍惜保罗带给他们的福音，保罗教导他们认识上帝的话语，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们应该珍惜。所以在下面就说，汉娜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那这节新闻严格来说是对基督徒说的，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意思说我们还有机会可以传福音，我们还可以把人带到主面前，我们还可以侍奉神，见证这位神，现在就要做。很多时候我们用这节经文来传福音或者来告诉别人， 的确也是如此。当耶稣还没有再来，旧的门还打开的时候，我们当然说他们也应该珍惜来到主面前蒙恩得救。不过基督徒呢，我们更应该珍惜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趁着还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时候，可以自由敬拜的时候，每一次我们是不是把握，是不是珍惜来敬拜的时间。你说我们很自然的每个礼拜就想敬拜，真的是理所当然的吗？真的一定是如此吗？环境不会改变吗？我们身体不会改变吗？世界万物都会改变，唯有耶稣不改变。我们都要珍惜，珍惜每一次听到的机会，珍惜每一次传福音的机会，珍惜每一次学习神话的机会，珍惜每一次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彼此鼓励的机会。这就是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可以一起去侍奉神，趁着救恩的门还打开，去拯救灵魂，领人归主。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一个人真正体会神的爱，他怎么样保守眷顾我们，神怎么样每天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甚至有时在我们软弱犯罪，我们真的会软弱犯罪，神还是怜悯，以怜悯为怀，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接着一些的事情来提醒我们，管教我们。那这些都是出于神的慈爱，神没有救了我们就让我们放在一边。我们常常行差踏错，我们常常软弱灰心退后，神还是以他的怜悯来引导我们。那这些都是神的恩典，那趁着神的恩爱还在我们身上，趁着你还听到神慈爱的声音，你还在神的教会，神的眷顾当中，你还可以悔改，你还可以侍奉神，那这就是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恩典，不要让它失去，把握机会来服侍神，见证神。在旧约时代，他们要献上牛羊鸽子为祭，保罗说今天我们一个蒙恩的人，我们应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基督徒我们真的是体会到神的恩典，我们要回应。那保罗他自己的生命见证，他的身份，他怎么样去做，他造一些什么，他接下来就说出来，借助他自己的生命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来鼓励弟兄姐妹，来帮助这些哥林多信徒要怎么样回应神的恩典，要怎么样不徒受神的恩典。这就是整段经文第四节第三节一直到第十节都是这样说。所以从第三节到第十节，第三节第一节 第二节就是说我们不要徒受神的恩典，趁着还有机会，神保留我们生命气息，神还给我们有恩典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应该感恩，我们应该报恩。那么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节，保罗就开始提到很多的假设，特别提到说我们要看重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第三节说，我们凡事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要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是神的仆人，是可以被主使用的。要怎么样表明呢？为什么要表明呢？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职分。所以他说凡事不要叫人有妨碍，免得我们的职分被人毁谤。那保罗接下来会举出许多的例子来表明他是神的用人，一些真实美好的见证，不像那些假师傅那样。那我们要注意，不是保罗担心他自己被哥林多弟兄姐妹拒绝排斥，保罗其实不担心的。你们要怎么对我，你们怎么样，这是你们的态度。对保罗来说，他不会有什么的那种太大的那种冲击，那种反应。但是保罗所担心的是什么呢？这些弟兄姐妹信得不清不楚，没有长进，被假师父欺骗，信了耶稣没有什么作用，突然相信。所以保罗要借助接下来这些说，诶，我们其实信了耶稣，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分，我们不要叫人有妨碍，免得我们这个职分被人毁谤。那这个职分是什么呢？其实如果我们看前文第五章，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有这个神把这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当然保罗更有使徒的职分，不用说。那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每个人都与神和好了，我们也领受了这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我们体会到了我们与神和好。过去我们是背向神，我们是与神为敌的，那现在我们与神和好了，那因此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到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有这样的一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在我们身上去传福音，也帮助人与神和好。那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职分是不能被人毁谤的，不能因为这样的一个职分使得我们灰心，使得我们软弱。保罗关心的不是他自己，我在说他怎么被人欺负、污秽、毁谤，保罗并不介意人怎么看他，怎么样攻击他，当然会很难过，会辛苦，但是重点对保罗来说这不是最重要，他介意的是不能够被人这个责分被人毁谤。那保罗的责分当然是使徒的责分啊。那么他所看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使徒的身份，因为当人家怀疑他是使徒的这样一个身份的时候，也就整个怀疑上帝的作为。所以保罗他很在乎说，我们凡事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这样的事情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他对自己个人的损失、个人所受的苦、人怎么看待他，其实保罗不在意，但是当别人看待他而因此毁谤他使徒，毁谤他真实从神所领受的这样的一个托付的使命的时候，那保罗就觉得他需要说一些话。教授，如果有人指着我说，邓飞机你这么自私只顾自己，叫人很失望。那当我听到人这样说我的时候，你被人这样指的时候，你会开心吗？肯定不开心，很难过的。当如果你被人这样指责的时候，难过是自然的。那当一直耿耿于怀吗？不需要。可能是误会的，你说我自私，也许是误会，我真的自私吗？我清楚知道我自己啊，或者我在哪一方面啊，如果反省之后呢，我说啊，真的自私，悔改咯，改正过来咯。学习神的话语，但是如果 你不是这样说，只是说我自私，只顾自己，感到很失望。如果说你这么自私，简直不像样，还做什么牧师？牧师都是这样的。哇，你把这个牧师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一个人做的这些事情，你把牧师都是这样的，我也说啊，是啊，牧师都像我这样，我很失败，所以所有牧师都失败。我就觉得不是，不是。你说我失败，如果真的失败，我一个人失败，我承认，不是所有牧师都失败啊。如果是的话，我们的信仰是真的，神所呼召的仆人，神的用人都是失败的吗？不是，只是我个人失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保罗不是把人诽谤他自己，保罗是不介意人怎么看待他。如果你说做牧师都是做到这样，我们自己觉得不光彩，教会也受人诽谤，连我们的神也受到羞辱，那人怀疑说，哎，基督教是这样的吗？那我想我们不应该如此，那只是我个人。当然我们就要像保罗所说，我们要表明我们不是这样的，可能是误会，可能是别人不理解。所以保罗说不叫人有妨碍，反倒表明，要表明出来。那接下来怎么样表明呢？保罗就说了很多了。其实有时我们传福音，我们做个人布道，有一些我们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很愿意听，他也愿意相信耶稣，而有一些真的是如此。不过很多时候当我们分享的时候，他不要听，他甚至很反感，他甚至你还没有开口的时候就讲很多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听到很多不好的基督徒的见证，教会不好的一些事情。特别最近这几年呢，当我们传福音做个人布道的时候，别人就会说，你看教会都是这样的啊，牧师也是上法庭被人控告挪用公款啊，基督教都是一样的，骗人的，宗教其实都一样啊，佛教也有佛教的，基督教也记得，他们也自己承认，大家反正都受于信什么宗教，不用信，天下无言一般黑。哎呀，有时我们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觉得要怎么传福音呢？很多时候使人不信耶稣的原因，当然有的时候你可以说他夸大误会，不过无论如何，很多人他真的先看你的生命，先看你所说的是不是你所行的是不是你所说的是一样，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就拒绝了。保罗在这里说，免得我们叫人有妨碍，我们的职分被人诽谤，我们要怎么样表明啊，在各样事情表明我们是神的仆人。怎么样表明呢？保罗就在接下来第四节下半节说出来了，所以在第四节下半节他说，怎么样表明是神的用人呢？那你有别人说吗？可能是，可能不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所以他说第四节下半节说，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从第四节下半节一直到第五节，那我们分成从第三第四节到第十节，我们分成三种三类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怎么样表明神的用人。第一，就是第四节下半节一直到第五节，这里保罗提到十种这十种的这些东西，可以说在各样的环境或者各样的压力里面仍然坚守信仰这就是说明一个真正神的用人，表明是神的用人，不管他遇到怎么样的困难、怎么样的压力、怎么样的痛苦，他都能够显出这样的一个见证。就像这里所说的，能够忍耐心灵上的痛苦，可能被人误会、被人诽谤，感到难过痛心，不就是要忍耐、要坚持，可能甚至在经济上有缺乏、穷乏、 困苦，甚至一无所有，不只是在经济上，在心灵上的痛苦，甚至在身体上可能面对一些鞭打、监禁、扰乱，甚至要很勤劳才能够得到吃的，要警醒，睡得很少，那么甚至不食，就是可能吃得很少，为做福音的缘故，没有什么吃，或者没有时间吃，或者为了进食等等。那意思说，在面对各样的一种压力环境当中，仍然这样的一个持守信仰，表明信仰，表明是神的仆人。那这是保罗他自己经历过的，表达出他的心声。不管面对这些的遭遇，这些的压力困难，保罗没有放弃他这个荣耀的职分，他不会因为这些事情而软弱灰心失败，他继续的在这些压力环境当中来表明他的信仰，与所蒙召的恩、所蒙召的职分相称。那其实无论是在哥林多后书4章8到11节，或者11章23到29节，保罗更说到他所经历许多许多的困难，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你记下来，你可以看到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9节，保罗提到他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患难。无论在这样的各种的患难压力环境当中，保罗写明还是持守信仰，保罗还是胜过这些的困难。好，这是第一方面，在面对各种环境压力，保罗仍然持守他的信仰。好，第二，从第6节到第8节上半节，这里说到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人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美名、恶名。那在这里提到各种生活上的挑战、生活上的考验，而能够继续表明那种美德，继续显明出那种美好的品德。所以这里提出13种情形来挑战一个神的用人，一个真正神的仆人，是不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些挑战当中、生活压力当中，还是活出一个美好的品德。包括在物质上的享受，在物质上可能很享受，不过即使丰裕各方面的时候，还是保持说廉洁，不是一直贪婪。在物质很丰富的时候是廉洁的，是不贪心的，在钱财上不妥协的，有真理的知识去运用。所以这里说有知识，有真实的道理，就是说因为对神的认识、圣经的教导，不会因为别人怎么样去误会攻击就怀恨在心，一直记在心里面，而是靠着神的大能。这里说神的大能、恒忍、耐心、恒心忍耐，在待人接物各方面，可能面对很难相处的人，或者特意要攻击你的人，保罗还是说明显出那种恩慈、那种无为的爱心、真诚，不是装模作样的，而且有圣灵的感化，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感动里面是顺服圣灵的。那我们看到保罗整个生命的确是如此，这也是告诉我们一个神的仆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各样的一些生活的挑战当中，我们是不是继续活出这样的一个美德，而不是一直和人斤斤计较，一种的争执，而是一种谦让。这里说到的那种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信主了，我们有没有这些的品德？可能你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没有。那保罗这里提到这13样这些的品德，还有这个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什么叫做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我相信保罗当时看到罗马的士兵，一般上都是罗马的士兵是很威武的啊，他们都有一个藤牌，还有一个宝剑，一个是攻的，一个是防守的，好像一个在左手，一个在右手，一个防，一个攻。那当然保罗说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并不是说我基督徒拿着这样的一个兵器，属灵的兵器，其实仁义的兵器就是说，因着我们有义行、有美好的行为见证，不管别人怎么样诽谤，不管别人说我们怎么样贪心，或者怎么样的一种 不讲理等等，那你继续表明那种异行，你继续在你的生活行为当中就借助这样来抵挡，来化解，来给人家看到说我们是行在真理当中。特别无论是面对今世的这些荣耀、羞辱、美名、恶名，的的确确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同事当中或者工作的里面，可能得人称赞，可能升职，也可能被人排挤，也可能换来一些别人的攻击，美名、恶名等等这些东西，不只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工作上。那特别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同时也可能会面对这些，保罗就是如此，面对人的攻击，他使出了这个身份的时候，对保罗来说他都能够处之泰然，太难。虽然说无论是在这些事情上，保罗还是写明他那种依靠神的心，就像他在哥林多他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节所说的，他知道怎么处卑贱，怎么处丰富，无论是饱足，无论是饥饿，有余缺乏，随时所在，保罗都得了秘诀。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神的仆人，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可能会面对许多的这些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挑战，生活上的冲击，那神也许可他的儿女，他的仆人面对这些种种的挑战，不是神不眷顾他的仆人使女，而是神要熬炼他们，神借助这些的冲击这些的挑战，仍然有美好的品德，那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就像诗篇66篇10到14节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作势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好像世人面对着许多许多的困难。不过世人他最后说什么呢？你却使我们进到丰富之地。所以神许可一些生活的环境，或者一些挑战，一些冲击临到他的儿女，有的时候要我们表明那种美德，表明那种恒忍，那种恩慈，那种无畏的爱心，神的大能继续在身上，有那种异形的表示，不管羞辱、荣耀、恶名、美名，都处之泰然。那神有的时候许可这些事情来熬炼我们，就像我们所唱的一首诗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唱这首诗歌，团契诗歌66首，炼我玉晶啊，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闸，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达那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啊，我这个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神许可我们面对环境冲击、创伤，每次的打击其实都是真理，让我们学习更美的功课。即使神收取的东西换来的恶名、羞辱，神以自己来代替。那因此神的仆人不管在怎么样的一些处境当中，都能够表明他是神的仆人，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所以无论是这样面对这种各样的环境困难，坚守信仰，无论是面对生活的压力、冲击、挑战，还是活出那种美好的品德见证，在第八节下半节一直到第十节，我们就看到保罗继续提出32样里面的这其中这几七样。第八节下半节说，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攻之，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知善命，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当我们看到这许多似乎这样又是这样，保罗在讲什么呢？保罗在这里提到说，其实一个神的仆人表示什么？基督徒有时你做一些事情，人不一定会理解啊，神的仆人更是如此。有时我们做一些事情，能不能理解？好像你很矛盾，有时这样安静，有时什么都不做，有时又这样积极。 人不一定理解，是人不理解的当中，神理解是最重要的。所以保罗就这里提出许多似乎这样却是这样，说明在很多事情上人不能了解。不过我们清楚知道，哎，我们是在遵行神的旨意，那是最重要。我们是在做一些对人有益处的事情，而不是做一些暧昧的事，引起人怀疑的不好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哎，传道人有时我们带领人信耶稣，人家觉得好像在骗孩子。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父母亲说，孩子可以去教会，啊，不要洗礼，啊，他要你洗礼啊，不要洗礼，好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过程的当中，有时候好像在引君入瓮啊，好像慢慢引导他，甚至你说，送一些东西给他，哇，这么好，还叫什么意思啊？哎，我们只是送他一本认识真理，或者我们只是送他一些什么。幻魔甘泉是不是诱惑人？不，我们却是诚实，根本没有那种什么动机，就是这样。每个人不同嘛，有时做这些事情，不过人家真的觉得好像是诱惑人，好像是一步步引导他，不怀好意。不过你清楚知道，却是诚实的。人可能会误会，不了解你的苦心，不为人所知。哎呀，你做的这么半死，你这样他反而误会你。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有时还是会让人知道的。经过一些事情，相同的一些事情，他体会，他知道，他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他知道你做一些事情可能不知道，我们也不是要人知道，可能误会，不为人所知，却是最后他经历到了，他看到，哦，原来真的是教会是这样的啊，不只是这个传道人是这样，这个基督徒是这样，其他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没有其他什么意思，就是这样。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你单单看这个人真的不知道，你看更多的时候，接触更多的时候，越来越久的时候，你就更知道了。似乎是要死，却是活着的。面对患难，面对伤害，似乎是绝望死了，诶，最后还是活着的。那保罗其实真是有这个经验，我们以前提过的，在路斯德他被人打死，好像打倒死了，被人拖出城外，结果他站起来回到城那边去，似乎是要死却是活着，似乎受责罚却不知丧命，被人攻击责罚，诶，神保守他的仆人，似乎是忧愁却是常常快乐，好像很多烦恼畏惧忧伤，为着这些人，为着教会，就像保罗说，哪一些事情他不忧伤不挂念呢？为着众教会的事情他都挂念，不是常常挂念的，也不是常常忧伤。当他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也可以喜乐的。当你看到一些生命成长，当你看到一些事工急转弯或者神的恩典够用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喜乐的。所以似乎是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神有的时候就这样给我们一些出人意表的惊喜。似乎是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贫穷怎么还可以叫人富足呢？是不是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的神是行奇妙事的神。借着你的祷告，借着你生命的坚持，生命的见证，可能还是可以叫人心灵富足，甚至真的也是在生活上富足。是的，神的仆人使女有的时候就面对这些奇妙的事情。那因此保罗在这里说，面对人不大理解的事情，似乎矛盾的事情，我们还是照样表明我们跟随主侍奉主的心志。有一篇文章他就讲到说，神的工人这种特别好像保罗这样气方面和世人的那种属灵的和世人的那种观念是不大一样的。人看一个传福音的人好像是江湖的骗子，不过呢，他的信息却是很真实，福音是神的真理。人看可能这个人是无名小卒，不，当那些领受信息的人最后他觉得，哎，这个人真的是可以帮助了他。人看是死亡和危险， 但是一个属神的人，他内心仍然充满许多的生命力。人看他的遭遇是责罚，但是他并没有这样的死去。人看他的遭遇是痛苦，但是他内心却充满许多的平安喜乐。人看他是毫无分文，但是他却带给许多人属灵的富足。人看他是一无所有，但是这个人心里面有基督是他的一切。的的确确，基督徒体会这就是神奇妙的恩典。人看为羞耻的事、羞辱的事，但是对保罗来说成为保罗的荣耀，因为他有了基督，他表明他是神的用人，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不叫人对他责分有妨碍、被毁谤。到最后11节到13节，保罗很清楚的表明他哥林多弟兄姐妹的关系。哥林多弟兄姐妹可能误会他，纷争结党等等，那保罗很清楚的表白。所以11节保罗是这样说：哥林多人啊，我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要怎么样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真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你看保罗是赤裸裸的，很坦诚的跟他们分享，真的是口是张开的，很坦白直接的说，没有隐瞒的。他对他们真的是关心，对他们好是好的事情直话直说。你不高兴，你不理解，你不舒服，但是对保罗说，对你们有益处。保罗对他们口是张开的，坦白的，因为对他们的生命有帮助。心是宽宏的，保罗能够宽恕他们对他的那种敌意，保罗能够原谅，能够谅解，能够体谅他们，只要不是与罪有关的，只要和真理没有冲突的，不管他们对保罗有什么成见，甚至轻看保罗，保罗觉得这不是重要，保罗真的不受影响。很不容易哦，人很多时候你对我好一点我就对你好，你这样对我我还算了，不在你们当中算了。保罗不是，保罗心是宽宏的，他可以容纳其他侍奉主的人，他很真诚的坦白，他没有所谓心怀鬼胎，不需要去猜忌，直话直说，他就是这样真诚流露。他包容别人的狭窄，是哥林多人为什么心胸狭窄呢？那可能保罗就说，你们狭窄不在乎我们，是在乎你们自己心胸心肠狭窄。他们容不下保罗，他们对保罗有意见，可能保罗讲的倒很直接，不是那么好听的话，所以听得很刺耳不舒服。也可能保罗指出他们的一些错事，生活上或者一些侍奉的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人都不喜欢的。所以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可能受到保罗的指责，或者对保罗这样的一个直话直说，也看他其貌不扬，看他言语粗俗。那保罗说，这是你们的态度，我根本不介意，不过你们应该像我那样。所以保罗就说了，你们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来报答我，我是这样的待你们，你们还要怎么样呢？我说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更说明出来了，不管你们怎么样看待我，他那为父的心，他那在他们当中是希望他们成长，就像一个父母希望孩子成长那样，这就是神的仆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我们所领受的职分。我在说我们不是使徒，我们不一定每个人是牧师、是传道、是长老、是执事，不过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职分。我们蒙恩，我们应该报恩，我们不能蒙恩不回应而徒受恩典，我们应该表明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儿女。就在这些事情上，让我们学像保罗。我们来一首诗歌来回应。颂主新歌423首。颂主新歌423首，专为主活。 们站起来唱。
唯愿救主容我活，断为我足，尽心尽力尽才学，断为我足。不论心里想何事，专为我主，一生举动并行之，专为我主。主先为我舍生命，赎罪重价都还清，我今先生已立定，专为我主。欢乐时候是我乐，专为我主。谈论苦尽悬主的，专为我主。事不顺利叫我能，专为我主。洪水艰难不灰心，专为我主。主先为我舍生命，赎罪重价都还清，我今先生已立定，专为我主。我想安乐或受难，专为我主。只有到老不嫌难，专为我主。谁人爱我谁人嫌，专为我主。唯愿小主子完全，专为我主。主先为我舍生命，赎罪重价都还清，我今先生已立定，专为我主。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正像这首诗歌所说的，让我们专心为你而活，因为你先为我们舍命，你赎掉我们的罪孽，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立定心志，来为你而活。求主帮助我们，像保罗那样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好了，我们表明我们真是主你的仆人，我们真是跟随你，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职分继续彰显出来。听我们祷告，这时候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